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读12节到15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唯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在第五节，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圣徒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接着他描绘了耶稣基督的美好榜样，他如何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才将他升到至高，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接着就来到了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一开始保罗说这样看来，也就是接下来的12节到18节是紧接着5节到11节，保罗所提耶稣基督的榜样，圣徒在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为耶稣基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同样的，保罗先聚焦在腓立比圣徒的顺服上。保罗说，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保罗如何知道腓立比圣徒的顺服呢？从腓立比教会建造的开始，保罗就与他们同在。先是卖紫色布匹的吕底亚蒙恩得救了，接着又是禁足的一家人蒙恩得救了，后来又因为他们的见证得着了许多腓立比圣徒，并且成立了腓立比教会。保罗和他们在一起那段时间，借着保罗的观察，知道他们不仅是顺服神，他们也顺服使徒保罗。后来保罗离开了腓立比，继续在其他的外邦城市中传福音，建立教会。保罗说他们更是顺服，因为他们顾及保罗的需要，在财务上支持保罗，为保罗祷告，甚至于差弟兄来服侍保罗。保罗知道他们的顺服，保罗接着就说，你们应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经节不容易懂，英文 KJV 是这么翻，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怎么会要我们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得救不是应该完完全全的来自基督的恩典吗？为什么需要人来做工，并且还要恐惧战惊的做工？而这和顺服又有什么关系？我们花点时间来明白到底什么是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得救或者 salvation， 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过程。关于我们救恩的过程，描述的最清楚的是哥林多后书1章10节，那里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里把我们的得救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已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这里讲到的是灵的救恩，也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相信了圣灵进来点活我们的灵，我们重生了，我们里面有重生而来神圣的生命了，这时候我们确定不会下火湖了，就是我们已经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每一个蒙恩相信得救的人都已经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也就是我们的灵 的救恩没有问题，接着就是他现在仍要救我们，或者说他现在正在救我们。这里讲到的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魂的救恩，也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一生之久要走的成圣的道路。当然第三步就是将来体的救恩，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所以保罗说，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是指身体的得赎。而在腓立比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指的应该就是我们魂的救恩，也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他一生之久那成圣的过程。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接着就来考虑到底该怎么样做成我们魂的救恩。是靠自己吗？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十一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讲的这个就是基督，他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因为那使人成圣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这一段经文讲到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要带领父神的许多儿子，也就是基督的许多弟兄一同进到荣耀去。而基督呢，他就是那位使人成圣的。所以我们魂的救恩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做，而是基督来做，基督来使我们成圣。既然是基督来做，我们要负的责任就是我们愿意让基督来做。而基督他自己呢，经文告诉我们，他也是受了苦难才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自然也要经历许多神所允许的苦难。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保罗为什么说要恐惧战惊，要顺服呢？恐惧是我们里面害怕的感觉，战惊是我们外面显出的态度。因为面临许多苦难，我们实在不容易顺服。我们恐惧战惊的原因不是因为苦难，而是害怕我们不顺服。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每一个日子，我们都要活在恩典之中，而我们救恩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会亲自带领我们一直到走进荣耀。而在这过程中呢，当然会有难处，当然会有苦难，而耶稣基督他自己因为受了苦难，他已经完全了，现在他要把他自己所完成的做成恩典来供应我们，来帮助我们越过环境中的苦难。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也可能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恐惧战惊的才能够顺服，才能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才能走完这成圣的过程。接着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善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能够立志，我们能够行事，都是神已经先在我们里面运行了。这里我们看到两面，一方面神在外面安排各样的环境，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学习在环境中支取从基督而来的救恩。而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在我们里面运行，帮助我们立志，帮助我们行事，最终呢都能够成就神的美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成圣的历程都是里应外合的。神对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都有一个上好的旨意，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五节那里所说的，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上好的旨意。神不仅拣选了我们，神还预定我们都要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我们都要长大成人，到一个地步能够承接父为我们预备的产业。这是神上好的旨意。为着这上好的旨意，神就让圣灵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立志行事都要求要神的上好。 同时呢，神也在外面安排各样的环境，帮助我们学习顺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因此我们要认识，没有一个临到我们的环境是意外，都是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我们正要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神上好的旨意都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接着保罗就非常实际了，14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事为人当中，保罗就很实际地劝告我们，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怨言是连于情感的，让里面感觉不舒服，有股怨气，你必须要抒发出来，因此你就会抱怨。而争论呢，是连于心思的，当事情的发展不合你的逻辑，你想要出来改正，就会起争论。而你会发怨言起争论，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你不服神的权柄。而你不服神的权柄，可能显示在三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你不认识神上好的旨意，你太以自我为中心，总以为自己想的是最好的。而当你想要的跟神的旨意不合的时候，你的期待落空了，你就容易发怨言，容易起争论。这是第一面。第二面呢，你不喜欢神在环境中的安排，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去完成你所认识神的旨意，以至于当环境不顺遂的时候，环境不合你意的时候，你就喜欢发怨言起争论。而第三种呢，就是你不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这代表权柄可能是在教会中的，教会中一些神所设立的长老或执事，或者是生命比你老练前面的弟兄们。当你不顺服神所设立的代表权柄，你就容易发怨言起争论。当然另外一面也可能是在社会上的。在罗马书13章第1节，保罗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有时候这些掌权的，这些执政的不合你的意，你就会发怨言起争论，而本质上都是你自己本身不服神的权柄。这个时候神会怎么处理呢？我们要从以色列人来学起教训。在民数记里面记载着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在旷野漂流40年的生活。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最多的就是发怨言，讲到他们在埃及生活是多么的安逸，有葱姜大蒜，还有肉锅，而现在在旷野里每天都要吃玛纳，淡而无味。他们就发怨言，忘记了在埃及其实他们是为奴隶的，没有自由的。他们向神呼求，神才差摩西来拯救他们。他们还容易起争论，比如说利未人可拉带领着250个以色列的首领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说他们擅自掌权，把自己摆在以色列众百姓之上。就因为以色列人喜欢发怨言，喜欢起争论，结果随着摩西出埃及的第一代，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个个都倒闭旷野，只有新生的第二代才能够进美地。今天在教会上其实也一样，发怨言起争论会迫害教会生活的甜美。因此我们要凡事连于元首基督，相信神在教会中的带领。而另一方面呢，要学会敞开的交通，在生命中来分享神给每一个人个人的带领，之后再在团体当中产生出同心合意，有了同心合意之后再决定教会的实行，这样众人都能够在合一中往前，自然就会减少了怨言和争论。接着15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一开始就说到我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可指责是指别人在我们身上找不到责备的缘由，而诚实无畏呢，是讲到自己里面的纯洁，没有掺杂，没有其他的动机。无可指责是外面的，有时候甚至于是可以假装的。宗教人士都刻意喜欢把自己的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让人觉得他是无可指责的。而诚实无畏呢，却是反映出一个人里面真实的情形。诚实无畏不是天真单纯，而是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后，去掉渣滓之后长出来的。刚信主的圣徒通常都是天真单纯的，许多事情他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自然他没有掺杂，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动机。但是他对于属灵的事也没有认识和经历，他很容易就会被人误导，去跟随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也去追求一些外面的方法和实行，这样久了他就以为那些东西才叫属灵，碰到和他不一致的，他就会发怨言，就会起争论，而成为教会的难处。要真正能够长出诚实无畏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人一定要专心爱主，一定要顺服神在环境中的安排，让自己的信心经过试验，比那个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样才能够在信心的增长中长出诚实无畏的生命。而你有诚实无畏的生命，自然就会活出一个健康的生活，而让人无可指责。你们要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弯曲悖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要认识这个时代是弯曲悖谬的，因为撒旦还是这个世界的王，在他所统治的世界中，他形成了许多的世代。通常一个世代大概是30年，每一个世代都有他的潮流，有关于生物质生活方面的，像衣服的时尚、饮食的风味、居住的奢华，也有关于精神生活的，像东西文化的融合、自由与保守主义的对话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在撒旦所统治的世界中所兴起每一个世代不同的潮流，而这些世代是弯曲的。弯曲就说出它改变了神创造人本来的目的。人被造是要来盛装神，要来代表神，管理神所造的宇宙万物，而撒旦所统治世界产生出世代的潮流，来弯曲我们的心思，弯曲我们的喜好，取代了神创造人本来的目的，让人去依附神以外的事物。而什么是悖谬呢？悖谬就是人离开了神创造的目的之后，人变得弯曲了，偏离了，而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背叛，就是败坏，最后叫人的存在归于虚无。在撒旦统治的世界里，每一个世代都是弯曲悖谬，都是要取代神在人身上本来的目的和计划。而保罗这里就把诚实无畏、无可指责和弯曲悖谬做一个对比。我们今天人活在世界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这个世界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而我们活在世界中呢，却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够和这一个世界同流合污。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自然要没有瑕疵。怎么样才能没有瑕疵呢？以弗所书5章26节27节讲到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我们既然身份是神的儿女，一定要最后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才能够成为基督的心腹。接着，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礼盒版翻成的世代其实应该是世界，希腊原文是 cosmos。 我们知道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因此他所统治的世界也是一个黑暗的国度。我们要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好像明光照耀。对每一个圣徒而言，都会有三种不同的世界。第一种是罪恶的世界，撒旦用罪来捆绑人，来奴役人。我们本来也都在罪恶的捆绑之下，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从撒旦黑暗的国度转到神爱子光明的国里。但因着我们身上的罪性，这罪恶的世界经常还是会来引诱我们。所以我们第一个要面对的是罪恶的世界，一旦知道自己犯罪了，赶快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重新在神面前被称为义。而第二面要碰到的就是物质的世界，我们还活在这世界里，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穿，我们需要生活，我们生存的需要就构成这物质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不要去追求吃那最好的，穿那最时髦的，住那最奢侈的，这样我们就不容易落入物质世界给我们的各样引诱。而圣徒还会碰到第三种，其实也是最狡猾的，就是宗教的世界，把属灵的一些事物把它系统化了，把它规条化了，成了一些你要来遵守的规条，结果在你守那些规条之中，你却没有神。就像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给耶稣基督最大难处的其实就是来自法利赛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完全是生命的事，我们借着生命的成长而活出一个越来越得胜的生活。我们不是靠着守一些宗教的规条，那会把我们带进宗教的世界，而宗教世界最后的结果就是杀戮，就像该隐杀了亚伯一般。我们在撒旦所统治的黑暗世界中要成为明光照耀，首先我们必须要有光。约翰福音一章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而这生命呢，就成为人的光。我们里面先要有生命的光，有了生命的光之后呢，就像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耶稣在登山宝训告诉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我们有了里面生命的光之后，我们要把这光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教会就是那个灯台。我们的光要放在灯台上，这就不仅照亮了一家的人，这个家有一天要发展成为一座城，成为一座发光的城。这里特地提到人点灯不能够放在斗底下，斗是食物的凉气，就引申出人生活的需要。我们不能让我们生活的需要成为遮住我们光的斗。比如说你为着生活的需要你去上班了，结果你就把你这个灯摆在公司里，这生命的光就被那个公司的斗遮住了，别人看不到你的光了。光必须放在灯台上，光必须要照亮一家的人。保罗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一生成圣的过程中赐给我们恩典，学会顺服的功课，让我们立志要求神那上好的旨意，让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中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又好像明光照耀，为这世界上一个美好的见证。祝福我的生活，也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圣名。